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星期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表示，领导干部要常上网，了解民意，要对广大网民多一些包容和耐心。对于网上善意批评，不仅要欢迎，而且要认真研究和吸取。在当局近年来加大网络言论管控之际，习近平的这番谈话引发各界的高度关注。有人认为习近平的讲话释放出放宽言论自由的信号，也有人认为习的说法恐怕暗藏玄机，是引蛇出洞。究竟应该怎样解读习近平的这番讲话？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首先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节目的嘉宾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对于习近平的这番讲话呢，很多人评论的要害是什么？叫做善意的批评，什么是善意的，什么是恶意的，怎么样判断这种批评或者意见是善意的，由谁来判断？请您谈一谈您的看法。
这个很难有一个标准，因为这个标准究竟由谁来定，这个是一个我们没法我们没法判断的问题。因为现在这个所谓善意或者所谓恶意，很可能是以这个是不是认同这个中共的执政地位，或者是认同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这个领导地位。如果是以这个来划标准的话，那么现在这个有可能就是凡是有这种对于这个中共的批评啊，可能涉及到中共的合法性的问题的时候，那这个就可能被认为是恶意的。但这个也只是一种可以自由新政的东西，就是说这个善意跟恶意可能我们民间没法确定这个标准，而这个标准这把刀实际上是拿在这个网络管理部门的手里。所以这个善意跟恶意我觉得是很难有一个他也没有明确的提出来什么是善意什么是恶意，那这个事情我觉得就很难说。以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那就是关于最近这一次的这个谈话发表以后啊，有不少人认为可能就是引蛇出洞。为什么呢？他们被咬过多次了啊，从这个中共执政以来，这个公信力不断的打折，就是说，从反右当年也是这样，1957年的反右，当时也是希望大家出来，这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但是呢，一翻脸，这个就是你就是变成了这个敌对势力。那这种事情在这个近年来在本届这个领导的任期内也发生过，就是像我们也记得这个几年前刚刚换届的时候也谈过要一宪治国依法治国，大家以为会搞宪政，然后呢也谈过说这个要容得下尖锐批评，但是结果是怎么样，那么我们看得很清楚，很多人被禁言了，包括本人在内也是如此。所以这一类的承诺啊，我觉得还是我们只能是看他的行动是怎么样。我们听其言或者是如隔一段时间可能就会说这么一番话，但是呢到底行动是怎么做的，那么我想可能本人也算一个标杆，就是说我自己把自己立为一个标杆，就是说如果我在网上的言论自由能够得到恢复的话，那我认为这个这种诚意是有的， 如果嗯，本人我谈话一向是负责任的，一向是有根有据的，我也从来没有什么恶意的批评啊。但是呢，本人已经被禁言了很长时间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也可以看，如果张立凡有一天在网络上能够这个重新自由发言了，那么有可能这种承诺是真诚的，否则的话我们就听听而已。谢谢。
何明先生，有一些人认为习近平的这番讲话呢是言论放松，政治上开始走向开明的一个迹象，你是不是同意这种说法？
从某种意义来讲我是同意的啊，因为我认为习近平现在是面临着四面楚歌的这么一种处境。我昨天跟一个支持习近平的人讲啊，我说你看看国际媒体上还能不能找到一篇文章是对习近平抱有任何希望的一篇文章。我说这一种状况在江泽民时代，在胡锦涛时候都没有出现过。那么国内的这个压力，就是从知识分子到官僚阶层啊，到商人啊，那对习近平的这个失望甚至可以绝望是非常普遍的，甚至老百姓从最开始的这个欢欣鼓舞也已经到了一种失望，到了一种就是说暴力的一种地步。因为所谓的反贪，所谓的所有的这个行为，老百姓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对不对？以前的这个贪污腐化吧，虽然你心里面很气，但是呢至少市场上是比较繁荣的，对吧？开餐馆啊，或者是开餐馆开妓院，或者是开什么东西，你老还是有人来光顾。你现在把表面上的这个贪污腐化抓掉了，然后你这个反贪的这个红利老百姓没有封到，反而呢你自己拿了这个钱了，到国际上去风光，去撒钱去了啊。所以习近平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他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啊？那我一律来讲，他无非不是三个选择。第一个是他走向更极端，对吧？就是更独裁。那么整个社会环境，整个这个国际的环境，中国大陆的这个民主开放的程度，中国社会现在所呈现的各种状况，我认为习近平是不可能成为毛泽东，不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独裁者，那等于是自己找死。不但他自己找死，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他的跟随他的官僚都会一起倒霉。所以成为独裁者的这种路啊，肯定是死路一条。当然，更大的可能性，他就是被这个体制啊给稀释掉啊，被这个体制所同化，最后面也投降了。他原来的一番所谓的改革热情也好，要回到毛时代也好啊，建立所谓的纯洁的一个社会也好啊，都会失败。再者，他也就灰溜溜的这个下台。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在各种压力之下，啊，不管他的知识结构怎么样，他的思维想法怎么样，或者是他有没有达到某一种我们所需要的一个领袖应有的这个品质和能量，但是在各种压力之下，他必须要做出啊这个服务民意、服务潮流啊、服务国家安全和他个人安全的这家选择，也就是蒋经国的道路。蒋经国不是天生下来他就是个民主分子，对不对？蒋经国在干下的坏事情、丑事情、恶事情一点都不比习近平少啊，对不对？甚至可以说是更多，对吧？但是最后面在台湾的民众的要求这个民权要求、这个民主要求、现在的压力之下，他最后面做出妥协。所以我觉得习近平能不能做出啊这个服务潮流、服务安全的一个选择，是首先还不是习近平的能量、习近平的个人的选择，而在于各种压力存不存在。那么过去一段时间，各种压力是真实的存在。那么习近平通过这么一种东西来拾取这个会议来拾取某一些善意的这个至少我们在我看你的是比较善意和温和的这个心情是可以预期的，但是这点东西远不够，所以他释放出这些东西以后，网上根本就没什么反应，甚至反而引起更多的讽刺和挖苦。刚才张先生讲的很对啊，对不对？中国的这个很大的程度上不在于你要设计什么改革方案，不在于你要想出一个好像完美的一个计划出来，你就不要管人家就可以了嘛，对不对？你全世界现在哪一个正常的国家，哪一个文明国家是有一个所谓的防火墙呢？防火墙就证明了你是个野蛮的国家，防火墙就证明了你是一个没有任何心情的一个国家，防火墙就证明了你要搞独裁和专制。你先把防火墙给开了，对不对？ 这就是比你讲一万句啊，这个讲话那个讲话要效果好得很多。防河不墙不开，就大家不要对中国的网络新闻自由和什么善意恶意的抱有任何的希望啊，因为这是最基本的东西。第二个是像张立凡这样的先生这样的温和的论调啊，这样的这个微博之后的是这个网络要基本上开放，没有这些东西他讲什么话都没用，不管是善意和恶意。当然我不认为他是引蛇出洞，因为为什么呢？谁根本就不在洞里面嘛，现在谁都是在外面了，对不对？洞里面哪里还有谁啊？你要你根本不需要你引了，大家都已经把这命令在你这样一点压制的之下啊，这样一点控制之下，还有这么多人敢出来讲话，怕你什么？那根本没人怕你，只是因为你因暴力的手段控制了人们的言论而已。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看看他们对习近平的这番讲话有什么看法。首先是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嘉宾你们好。我就觉得，对我说三点，其实我觉得我们总书记说了一篇空洞的、有权威性的废话。因为为啥说有权威性？人家是总书记，他说话，你看连《每日之音》都要作为一个专题话题来讨论。实际上，这个废话有三点：第一，我们看看现在共产党的各级的官僚官员们，他们会不会玩网？其实，在很多办公室里头，这电脑拿来干什么？领导人就拿他们看色情网站的色情视频，或者是打游戏、打牌。所以说根本就是总书记说的话根本他们办不到。另外呢，你们想一想，总书记他会不会玩微博？他知道不知道有推特什么什么 YouTube 啊什么那个，他知道不知道有这个东西？恐怕他也不一定知道。所以这是第一。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决定就是脑屁股决定脑袋，他们是坐在这个位置上，包括基层的这些干部们，他们就知道权威至上，他们只对上面负责，不对下面负责。他们绝不会花大的精力去看什么网民的帖子，因为这个不属于他的考核的项目。所以总书记说这话是废话。第三呢，就说起来，如果总书记有这个想法，他为什么不能像上任的总理温家宝一样，去到这个论坛跟大家交流交流？当时人民网不有个全国论坛嘛，当然温家宝的交流他肯定也是受过滤的，但至少说摆摆样子吧。我们的总书记哎，习大大啊，现在不要提这个词儿了，据说这个词儿不让提了，好像我听到有个说是网信办是什么，说是习大大这个词儿不好，不要提了。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个通篇的废话，我就觉得这是很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真学的话，就像温家宝一样。所以我就觉得，我倒是最后有个建议，我觉得。我们的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的领导干部应该有时间多听听《美国之音》，多听听 BBC。我觉得这个比什么上网听取网民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东西更有意义。好，再见。
谢谢北京王先生。接下来是四川的罗先生，罗先生您好。
喂，
您好。是的，请讲。
啊，我就是觉得那个。刚刚那个张毅先生他说的这个挺好，就是像以前那个毛泽东他什么他号召知识分子这个提意见，结果那个知识分子提出来之后，然后就反右就把他们全部扯到，然后我就觉得现在那个习近平就跟他们差不多。
好，谢谢四川罗先生，您的线路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几乎听明白了你在讲什么。现在请张立凡先生来评论一下，刚才北京的王先生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习近平在讲话当中要求官员要经常上网了解民意，那么我的问题是，现在官员究竟有多少人上网，多么经常上网，什么人替他们上网，什么人掌握舆情，什么人向他们汇报舆情？
就是据我所知啊，这个现在有很多官员，他们的办公方式还是看简报，啊，看这些纸质的文件。那么有人帮他们整理，就是把网上的言论，比如搜集来，然后摘要，然后呢做成简报给他们看。当然，现在中共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内参，啊，他们还是习惯于这种纸面办公的模式。啊，这一点呢，恐怕这个作为这个官僚体制来讲，他们已经积习已深，而且呢，实际上中共，你回顾这个互联网在中国的历史，你就可以注意到，实际上中共一开始确实很忽视互联网， 至少在2003年以前，在这个防火墙出现以前，基本上互联网就是一种没人管的状态，野蛮生长的状态。所以呢，这个一下子这个中国网民，中国的老百姓发现上网有非常大的自由空间，这个时候他们才开始恐慌。但是呢，实际上是为时已晚，因为一开始他们只是觉得互联网是一个科技的东西，可能那个不会对政权造成什么威胁。但现在呢，他们是把互联网当作一个非常大的敌人。所以你看，也有的官员就感叹说，要是没有互联网那该有多好。就是这个确实互联网正在改变中国，但是呢，这个中国的官僚体制它被改变的这种方式或者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至少呢，这个他们到目前为止，一个是还习惯于用管理平面媒体的这个模式，旧模式来管理网络，所以他认为只要禁止你发言，你就没处去说了，他就不会传播了。这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的想法。还有一点呢，就是他们迷信防火墙这类的技术，他们不知道这个科学技术实际上是一种此消彼长的这么一种方式。所以你筑再高的墙，也有这个矛和盾，也有这个它相互之间有破解的方式，不断的会出现。所以我觉得他们基本上做的是一种西西弗式的这种工作，就是不断的把石头推上山，然后石头又自己滚下来，然后他们再去推。所以从根本上来讲，我觉得中共的领导他们不太懂得互联网。虽然他们知道互联网很厉害，互联网很重要，互联网需要防范，甚至他要提出一套自己的所谓这个网络主权这样的一类的这种说法，来证明他们对这个网络的管控的合法性。但实际上这个时代已经不属于他们了，但是他们顽固的认为是这样。所以你从领导人有时候你看他们在网络这个在这个电视屏幕上操作电脑发信息的时候，那个动作你就看得出来，他其实可能根本就是一个外行。谢谢。
好，谢谢张连凡先生。接下来请北京请河北的张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张先生您好。
你好。我想那个习近平在网络会议上讲话，我认为是向网民释放了一种善意。为什么说善意呢？他说了要倾听网民的不同声音，举了各种类型。为什么呢？因为前日的封网要保一中央保持一致，不同的声音能一致吗？两口子同床异梦有的是，哪能是一起做梦啊？这不可能一个声音，是吧？应该说是一种善意。但是我对习近平另外讲呢，要接受网民善意的批评。我总觉得这有点像毛泽东反右式的那种思维。毛泽东说我们欢迎批评啊，右派他们不是批评，是恶意的攻击啊。说善意和恶意，我总觉得这有点主观臆断，是吧？你怎么说善意恶意呢？是吧？有法律界定吗？是吧？这些东西啊，只要说我愿意接受批评，鸡毛蒜皮的批评，轻微的批评，那就是善意的。你批评的严重一些，尖锐一些，那我就说你是恶意的了，或者说你的历史背景了，你这是不是等等吧？说是我认为不要说把批评列为善意和恶意，怎么个判批评？只要批评的正确，不管是什么人，批评的对，咱们就接受。批评的不对，是吧？就可以就进行反驳。如果说你认为是违法，用法律，用法律让法庭去裁决，是吧？这个才真正是一个民主的法治的社会应有的。不要随便用善意和恶意，这对批评来说是非常武断不公正的。谢谢。
好的，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接下来是云南的吕先生。吕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
喂，你好。说吗？能听到？
听到了，请讲。
你好，那个主持人好，我就说一下这个网络这一块。反正我是因为我在云南嘛，因为这边云南我们这边情况就是，像政府这一块，可能他对网络这一块，像微博了、微信的这一块的推进的还是比较快。那网络上也是搞得像五毛了，那舆论引导了， 还是蛮不错的。一般一点小一点的事情，像他们现在也没，因为感觉可能网络上这些呼声太大了。一般小一点的事情，像那个什么有点垃圾啊，什么那个堵车了，什么那个小一点的污染啊，基层部门的那个就违章啊，发到微博上还是能解决。像咱们这边大理问政啊，就是像昆明市长热线这些，还是反应快，但是也就是那个深入的事情就基本就没有什么，就是如果影响大一点的就没有了。
嗯，好的，谢谢云南的吕先生跟我们来谈一谈现在中国互联网的情况。何斌先生，我看到新华社在习近平讲话以后发表的一篇网评，这篇网评说呢，互联网已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这是官方对互联网的一个基本的定义。另外，习近平在讲话当中也谈到网络空间天晴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们的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们的利益。你怎么理解第一，现在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这个说法，另外一个就是网络空间乌烟瘴气这么样一种说法？
我完全同意啊，因为舆论性的这个网络性的确实成为了一个主战场，因为中国共产党这样一种体制，它就是与网民为敌啊，几乎所有的网民现在都是他的敌人，其实包括他自己使用者也是这样的。早一段时间方便新自己上网不也要搞翻墙吗？对不对啊？他在这个整个的控制体系，中国的现在这个控制体系，就像习近平现在担任了这么多头衔，这么多职务是一样的，啊，所管哪一个系统，哪一个系统就是他的敌人，哪一个系统，这种就会成为他的麻烦，哪一个系统这方面就会纠缠出无数的，由于他管制与民为敌造成的一系列问题，所以这样的话，他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战场，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就是一个战场，他把防火墙建起来，那就是建一个长城了。对不对？把自己完全跟外界的世界隔离开来，对吧？他当然就是在这个意义来讲是一个战场。第二个是我也同意的是乌烟瘴气。为什么是乌烟瘴气呢？因为你现在采取这样一等不正常的手段去控制这个网络，是正常的媒体、国际的媒体、正常中国大陆自己正常的专业的媒体、正常的这个网络没办法生长开来，没办法生长开来。那大家去看看现在中国的网站，包括所谓的党媒的这些网站啊，包括所谓的流行的那些啊比较大型的这个 APP， 对不对？你真正去仔细看看，那个里面就是黄色消息嘛，啊，就是乱七八糟的暴力消息嘛，就是很多不确定的这些谣言嘛，占有这个上风嘛。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正常的声音发挥不出来。像张立环先生这样一个温和的学者，他还跑到美国之音啊，跟我这样的没有水平的人对话。如果他就在中国大陆，他应该有非常广泛的这个读者，对不对？他应该这个正常的发出这个声音出来，到美国之音来讲什么话呀，对不对？应该到中国之音讲话呀，对不对？美国之音的影响哪里有中国大陆那么大的影响啊，对不对？如果中国大陆开放的话，那个时候可能美国之音都不需要办了，对不对啊？中国之音都不需要办了。现在的问题是一切的乱象，一切的问题啊，一切的错误都是中共自己想尽一切办法，按照他主观的想象去建立一个所谓干净的纯净的啊，按照他的意识形态所进行的这个舆论的环境啊，一切的体系其实都是这样的。你看习近平刚刚去了军队，对不对？当了一个总指挥，这个就很搞笑，对不对？那么等于你既是个指挥官，又是个士兵，对不对？又是一个参谋长联席会议，又是个大元帅，又是个统帅，就是职务完全不清楚，军政军令混在一起，对不对？原来你考到网络办，你也可以讲一番话，你要说大家善意批评，对不对？什么叫善意和恶意？刚才听众讲得很清楚啊，这个东西需要法律来鉴定了，对不对？不是你习近平讲一下善意就善意，恶意就恶意了，对不对？原来你跑到宗教会议去讲一番话，对吧？要搞社会主义宗教，所有都是乱的，所有都是错的，所有都是自己找麻烦，这一阵他权力越大啊，他的麻烦就越多啊。他这就会被权力给压死，因为他管不过来，你知道吗？老百姓已经觉醒了。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啊，人民日报也好，哪个网站你刚才讲的，就是说是一个舆论的主战场，当然是个主战场嘛，因为你到处都是敌人了， 跟着了，你现在除了自己那个中南海，你自己还觉得自己是一个主人以外，你走出中南海试试看，哪个地方不是你的敌人了？你连一个天安门广场你都不能开放出来，你还有什么胆识？有什么样自信？对不对？你还有什么样的这个统治手段？没有你的武警，没有你的那个秘密警察，没有你的国宝，没有你的军队去控制老百姓，我看你过不了24小时，对不对？一切都需要靠暴力来维持你所有的一切，要金钱来收买你在国际上的所谓的这个欢迎，那叫所谓的这个仪式，对不对？啊，那就是敌人了，四处都是你的敌人了。我看中国共产党现在的敌人从来没有经历这么多，所以不仅是网络上主战场，每一个地方都是共产党主战场。你不控制试试试，你任何一个村庄，你共产党不控制试试试，
好的，
任何一个网站，你不控制试试试。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位山东的毛先生，毛先生您好。
你好，关于习近平同志的这个讲话网上，我就感觉到有这么两点。第一点吧，就是我觉得我们的中央的高层嘛，已经认识到这个网络的传播速度之快，网络的威力很大了。第二一点呢，我就感觉到了，这个让领导干部他多上网，就是多看一看这个网上的反应，不要事情完善都开锅了才去灭火。
嗯，
我个人就这么感觉的，谢谢。
嗯，好，谢谢山东的毛先生。张立凡先生，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呢，中国一方面加大了网上的管理，另一方面习近平又呼吁要适当的放宽网上的言论，但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有些人希望在习近平的这番讲话的后边来留言，但是没有留言的功能，这就反映出中国现在互联网的一个情况。请你谈谈你对这件事的看法。
这个现在就是怎么说呢，此地无银三百两，反正是说一些大家愿意听或者是愿意听到希望听到的话，但是呢没有任何对象。像这几天这个微信上就在盛传说最近几天就又要有清网行动了，大家说话要小心。所以现在呢就是一边高唱这个放开言路，但是一边呢还在加强管控。所以你说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它怎么能有公信力呢？所以我很赞同这个最高领导人说的，就是我们要避免陷入塔西佗陷阱。所谓塔西佗陷阱呢，就是这个哲学家塔西佗他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就是政府这个公信力丧失以后就会形成这样的现象，就是不论你说好话还是说坏话，做好事还是做坏事，这个公众一概不相信。现在实际上我觉得就是执政党目前就处于这么一种状况，就是无论你是看到了民意还是没有看到民意，你是想释放善意还是你另有所图暗藏玄机，反正大家现在就是不信。所以这种情况我觉得对于一个国家这么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的执政党来讲，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但是他们自己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意识到没有，也许他们意识到了，但是他们也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因为什么呢？他们不让我们说话，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正常说话。现在所有的人都是只能用一种调侃的口吻在网络上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来发泄一下情绪，但是呢正常说话的功能已经没有了。为什么呢？都被禁止了。所以这种情况就不能说明，从网络上看你这个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你的这个宪法35条所规定的这些人民的这个权利在实践中是得不到兑现的。所以这是最大的这个症结所在。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也只能这么观望下去，看他们自己下面怎么走。谢谢。
好的，围绕习近平谈网络放松网管还是暗藏玄机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中共严控高干亲属经商， 另行禁止还是遮人耳目，请您继续收听收看。